有一些浪花激起来，有一些波纹，有一些爱的波纹，有一些良知涌动。但是如果没有上帝那个活水源头注入的话，你没有办法流出来，很自然的流出来，没有办法。就是孔子、孟子，他们一生宣扬仁爱，到临死的时候都是悲叹说啊，我的道行不出来，这件事早就已经看出来了。这老孔子的那个弟子就说老师啊，你的道不能行，这已经很明显了呀。世人也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行不出来。神找神永远找不到，但是神来找人。所以说耶稣是来找我们的，而且独独他一位。穆罕默德也是一样，穆罕默德是穆斯林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他自己也没有敢说我是神的儿子，他最多说是我传达神的旨意，神的先知。那传到的对不对呢？很明显，一手是可兰经，一手是剑，信的就这个，不信的就这个。穆斯林就打出来了，你们知道，你看那个穆斯林史就看得出来，穆斯林全是征服出来的，而且所有说他算是政教合一的回教国家。那个可兰经上就写着，在战场上死就是殉道的，马上升天。而且现在的中东的那些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都是回教那些出来的。而且你看这些国家，那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跟回教文明的国家差别多大。基督教的有美国、加拿大啊，那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是现代文明的国家。那个回教的是什么？卡达菲、侯赛因、霍梅尼、萨达姆，就这些吗？我们都坐到美国来留学，你怎么不去那边留学呢？他不一样啊。耶稣讲得很清楚，说将来会有很多人冒我的名来，他说只是你们看果子就知道树，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的困惑就在于，为什么这么多宗教我非信基督教，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就耶稣这么武断的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说的话很清楚，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说，我所说的话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知道、所经历的。耶稣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那么有人就说了，说既然耶稣是神来找人的，他怎么不来？神来到人间呢？神来到人间应该很容易让我们都信的啊！为什么呢？他只要一个大神迹，我们就都信了。比方说，神就突然在天上让全世界说话：今天晚上八点，我让你们啊，每个人都死一会儿，然后全人类51亿人都死一会儿，然后又回活，等活过来全信了。这多简单呢！还有人说呢，耶稣既然是神的儿子，他们怎么不钉在十字架上？他会走下来，如果他真的是真的，他在十字架上，他只要飘飘而逝下来，把大家全吓死了，不就完了吗？他说实在不行，复活之后也行啊。哎，你先钉死，等你复活了之后，先到那个啊，钉死你的那个啊，跟比拉多家里去吓唬吓唬他。说你看，我就活了。为什么？你看，既然神是大能的嘛，神是无所不能的，是吗？一句话就是说，干嘛非要采取耶稣这种非常卑微的、非常软弱的、非常可怜的方式来救我们？他既然是大能的，他为什么不用他的大能来表现他自己，行神迹让我们看？等到现在突然这个房子塌下来，他为什么又不用大能？怎么回答这件事呢？我信主之后我就知道，神爱我们，神爱我们，而且神在造人的时候就造了自由的人。亚当夏娃当年就有吃智慧果的自由，也有不吃的自由。上帝没有说你绝对不能吃，或者上帝没有把这个智慧树拿走完了吗？你干嘛放那儿？有人就说你上帝你干嘛这样？你明明你上帝是全知的嘛，你干嘛要把那个东西放在那儿？而且你明全知的意思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他会吃的，你干嘛还不拿走？ 那所以人类吃了这杯果犯罪堕落的那个责任就在上帝身上。就好像我女儿很小，我知道她一定会不知道好歹，要乱抓东西吃，我为什么不把桌子上那瓶毒药拿走？我还跟她说你不许吃啊，这不你越说她就逗她了吗？她越想尝尝。所以你吃的是，那上帝为什么这样？很简单，上帝造的是自由的人，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他是自由的，我们也是自由的。自由就意味着什么？你可以背离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朋友，你不信上帝，你都要感谢上帝给了你不信的权利。否则的话，他当时给你造你的时候，给你弄了一个密码在里边，你能不信吗？但是那样的信有什么意思呢？那样的信像木偶一样有什么意思呢？这个自由是最尊贵的。如果有人说，那上帝造人为什么不造那个 perfect， 造那个完美的人，我们不犯罪，省得这么麻烦，犯了罪他就来救我们，他得用他儿子的宝血，还费这么多传道人的口舌来到处讲，你何必呢？你造人的时候你是全能的，你造了不犯罪的不就完了吗？造 perfect。 那么我们想想，什么叫 perfect 的人，完美的人？ perfect 的人的第一个条件一定是自由的人，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非常清楚，没有自由没有道德。当时你做好事是出于强迫的时候，你做了好事也不叫道德，对不对？什么叫道德？道德就是当你有权利做好事，没有权利做坏事的时候，你选择了做好事不做坏事，这叫道德。如果从一开始就把你做坏事的权利剥夺了，你做多少好事也不叫道德。所以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道德是一种自内在的自由的选择的结果。所以说一个 perfect 的人，上帝造我们爱我们，造的是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第一个条件就是给我们自由，给我们自由。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一方面要告诉我们的罪，要拯救我们，另一方面呢又不能用强迫的方式，因为强迫就意味着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而且上帝来，耶稣来是要让我们心里边在自由状态下选择信他，在自由状态下认识他。所以说他是要得我们的心。你知道得心呢怎么得呀？要让你心悦诚服才行，不是用强力来压迫你。别说神对人是这样，就人对人上层的爱好也是这样。你找对象你不能强迫你太太嫁给你，你还是得到心呢。怎么得到心呢？你不能靠神迹让信你，你得靠爱来感动他呀，对不对？什么神迹？就是说明天我能变出10000块钱了，那有什么用呢？我家里有什么什么什么，我爸爸是什么官，你看我明天能一辆奔驰我能弄到手，你那样你把你太太弄来有什么用呢？你要得他的心。得心只有一个办法，用爱。得心只有一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用爱。因为人的心灵最需要的是爱。所以说上帝来到人间用耶稣的办法是什么？是用爱的办法，是让我们在自由状态下来接受他，而不是强迫我们。我们永远记住一点，上帝从来不强迫人。今天也是一样，上帝从来不强迫在座的任何一个朋友信他，你有权不信他。我想如果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很多疑难就都解答了。有人问，人间为什么这么多痛苦？人间为什么这么多罪恶？上帝不管。人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问多少个为什么？因为上帝造了自由的人。但是有一条，咎由自取。在咎由自取这一条中就表明了上帝的主权。人的自由不能脱离上帝的主权。上帝，你可以做这也可以做那，你可以向东走也可以向西走，可以向南可以向北，上帝给了你这个自由。但是上帝借着圣经，借着耶稣来告诉我们说，往西走是火坑，往东走是游泳池，往北走是一片丰收的田野，往南走是沙漠。都告诉你了，你不听你继续走没关系，上帝不拦阻你。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样子。是上帝软弱无力吗？ No， 我们知道统治国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法治，一种是人治，对不对？人治是什么呢？人治就是说我上帝我皇帝说了什么你马上就得听。法治是什么？法治是说我已经设定好了，随你自己去走，你走的不对，触动了法网就杀。所以上帝的统治啊是高明的，逃不出。但是上帝是给了我们自由，这个要注意到，我们人是自由的。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你都有不信上帝的自由。但是上帝的本意是好的，是想让我们在自由的状态下，心悦诚服的，心甘情愿的，真心实意的，用心灵和诚实来信他，不是迫于某种恐惧。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用的是爱的方式，用了感化我们的方式。他本来神是最至高无上的，最光荣最荣耀的，可是就降成了人间最卑微的。你想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卑微的。他妈妈玛利亚还没怀孕，还没结婚就怀孕了，那叫什么？那叫私生子。犹太人跟中国人都是最古老保守的民族，私生子是最不能被社会接受的。到现在为止，犹太人的文件里面都记载着耶稣是玛利亚和罗马士兵谁谁谁的私生子，犹太人的文件到现在还记得。所以说神来到世上要变成人间最卑，从最高的降为最卑的，然后神是最有力量的，无所不能，可是就变成一个最没有力量的，最软弱的，他像羔羊一样被领到宰杀之地，人们拿鞭子抽他，拿唾沫吐他，他都不反抗，不作声。最有力量的变成了最没有力量的，是不是？最有智慧的来到了人间，变成了什么？最没有受过教育的，他没有上过学。圣经上约翰福音讲很清楚，犹太人都说他没有学过，怎么懂道理呢？说耶稣啊，他没有进过那个正规的那个训练，教堂训练，学堂训练，他怎么懂呢？你看耶稣是要变成一个，在这个教养上，在所谓的当时的犹太人的法利赛人的那个教养上，他是最低的一个人，他没有进过学堂。好，我们很多人就会百思不得其解。很简单，我就想过这件事情。假如上帝化身成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人来到这个世上，他用他的力量征服了这个人类，那么我们后人会怎么说？哦，你们基督教是当年耶稣用强力建立起来的，对不对？那么假如神要化身成一个这个特别长寿的人，你知道耶稣只活了33岁就死了，短命的。所以说人类的很多的那个我们福禄寿他都没有，在人中间呢、啊、他简直就是最可怜的一个人，要什么没什么。那么但是如果上帝化身成一个长寿的人，我们后人会怎么说？啊，你们基督教文明害是耶稣苦心经营了一辈子才建立起来的。现在好，就3年，耶稣就出来传道3年就建立了这样宏大的基督教文明。然后如果耶稣化身成一个饱学之士，一个大学教授啊，一个博士后啊，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那样，然后后人会怎么说？哦，你们基督教文明是靠知识传授知识啊建立起来的。那么耶稣如果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人，不是那么卑贱，非常高贵，像英国皇室啊，像什么有贵族血统出来的，上帝造成这么一个人下来，那么我们后人会怎么说？哦，基督教是因为他那个皇族那个贵族，皇宫贵族啊，他们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建立起来的。上帝道身成耶稣，那么一个最卑微、最无力、最短命、最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为了什么？就是堵我们人类的嘴呀、啊！你们还说什么？你们还说什么？你们人类的所有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一点不沾你。 你们明白这件事？你们人类所有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你们建功立业所需要的那些本领，我所这个独生子一点不沾，但是却成就你们人类谁也成就不了的大事情，看到了今天基督教文明的伟大果实。很多事情我们不想的时候不知道，一想我们发现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好像天高过地。他化身成一个在我们人看来一切都被剥夺了的这么一个人来到世上，却行出了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事情。美国一个历史学家说得好啊，说我仔细的，他在史学年鉴上发表一篇文章，他说我仔细的研究了历史的资料，我发现耶稣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最重要的。整个基督教文明的大厦是这里来的，整个现代世界的重心是这里来的。我们现在所欢庆的节日，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全是耶稣。我们现在甚至用的1997年是耶稣诞生，1997年。有人说我不信耶稣，但是我告诉你，你已经生活在耶稣的影响之下了。你到美国来留学，你是到基督教国家来，你没有去那个穆斯林国家。你写信的时候，你干什么的时候，你过节享受的假期，都是这些。我们已经在耶稣的影响力之内了。为什么耶稣这么最卑微、最无能无力的这么一个人，变成了这么伟大的人物？很明显，神做的。而且耶稣自己当时就宣布说，被匠人所遗弃的那块石头，要成为房角的头块基石。很简单，耶稣说的很清楚：我被你们所遗弃，被你们所杀害，但是将来你们会看到，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块基石。现在应验了。耶稣还说，即使你们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做了什么事呢？当时行了很多神迹，我们说啊，我没看到，也许是他的门徒编的，没看到。起码你看到现在的神迹了吧？耶稣死后2000年，人类历史发生了多大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中，耶稣的影响力有多大？从耶稣12个门徒，其中还有一个叛徒啊，11个，都是些不起眼的，什么渔夫啊、税吏啊，都是些无能的人。耶稣被抓被杀的时候，全吓跑了嘛。就这么几个人，把福音传遍了欧洲，然后到了北美，产生了基督教这么大的文明。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做了多么大的事啊！耶稣这话是有多么恳切说的，好像是在跟大家掏推心置腹的说话。你们即使不信我所自称的，你们要看到我做的这些事也要信我。所以说耶稣真的是天上来的那一位。我刚才讲的这些话都是用我们人的理性来讲的，你们大家都听得出来，这是用我们人的理性。你从理性角度来讲，耶稣真的就是那一位神派来的、差派来到人间的、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是我们通向神的那条道路。这个道路不是说像路上的一条路，是一条心灵的路。只要你的心灵碰着打开了，你就进入这条路了。而且这条路是又真又活的，你一踏上去，你就知道，是通天的，是通天的。如果你没踏上去，你永远不知道这是通天的，甚至你不知道路在哪里。所以耶稣这条路不是一般的路，而且耶稣的路呢，就在脚下，就在脚下，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头。耶稣说，我说叩门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因为寻找就能寻见，叩门就开门，就给他开门。这话听起来好像是在重复，那耶稣说话怎么重复起来了？我告诉你，这话就人的语言有限，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你叩门就给他开门，就给你开门呢？因为你已经在门里头，你自己不知道，神已经在你心里，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你寻求就能寻见呢？因为神就在你身边，就在你里面，你只是不寻他而已，你只要一寻他就在了。圣经上说神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又存乎众人之内，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说你只要一寻他就在那，他本来就在这儿那儿呢，只是你不求而已，用心灵不是用头脑。所以这条道路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只要一伸腿就踏上这条路，耶稣这条道路。但是就是我们往往没有打开心灵，没有心灵的腿。我们只要把心灵的这个门这样稍微的一松动，耶稣就会显现给你看，就是那一个从天上来的那种圣灵的感动。我想我的时间不知道怎么安排，现在3:30了，快这样好不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呢这个就活动一下，回来我再接着讲下边。我请大家一起，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一起做祷告。